这几个礼拜办公时间，其实呢，让我想了很多哈，让我想了很多。因为我们差不多有五个礼拜不能来到会堂聚会嘛，那这五个礼拜期间呢，我就在想说，当我们没有会堂的时候，那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习惯来到会堂聚会，当然我也想到，当然这想的比较远了哈，想到当时使徒呢，他们被逼迫四散，那我想说，那他们到底怎么聚会？到底怎么聚会啊？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来到会堂敬拜神。这是我们很习惯啊，而且是一件也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很习惯呢，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很习惯跟家人聚会啊。所以这五个礼拜期间，如果我们有办法在家里也聚会的话，那我相信呢，那这个家庭的祭坛应该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啊。那如果这个五个礼拜当中，我们因为会堂没有聚会，所以呢，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聚会。那我想呢，这个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们还需要再稍微去思考一下说啊，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建立起来了没有？当然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聚会，就等于是你跟神有什么关有什么问题？我想不是哈，这是人之常情的哈。因为耶稣也说过了，先知呢在自己的家乡呢总是没有人理哈，所以你说不定在教会里面很活跃，但是在家里面呢也没有人会理你，也不一定哈。那我因为有孙子，所以比较好聚会哈。反正孙子叫来呢，讲个故事给他听也就算了哈。所以我在思考说，因为我们是被迫没有办法来会堂，那反而这段期间呢，是让我想了将来如果有一天遇上这样的情形，当然呢，我们不希望我们能够遇上，比如说所谓的大逼迫啦，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讲了，我们小时候常常听说以后有大逼迫会来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聚会？就像犹太人，我们常说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坚强，是因为有信仰。说不定呢、说不定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对的了哈。那其实呢，现在犹太人的信仰也差不多掉了很多了哈，掉了很多，因为经过这个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他们对神呢有很多新的一种感受啊，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单纯的相信啊。他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说，自从圣殿被毁之后，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信仰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摩西的五经之上，那摩西的五经之上有很多是献祭跟律法，所以必须要有个会堂，让有个会幕，让他们能够献祭，让他们能够去亲近神，这是他们，所以他们一定要到圣殿呢去朝拜神，少一年三次，这是他们这个信仰的中心。所以当会堂被毁了之后，其实呢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是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了。那他们也是被迫没有了圣殿，那要怎么维持信仰？所以呢他们这些拉比呢就想出一个办法呢，就是让神的话语呢也是成为一种圣殿一样，让他们每个人呢将这神的话语呢带进每个人的家庭里面。所以他们在最困难时期，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是亡国是几千年他们亡国之后，也不能说几千年，一千多年了因为是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嘛，然后一直到1940几年吧，四百多少忘记了，才重新建立这个犹太国。 所以在这一千多年当中呢，他们其实呢是将圣殿呢带回自己的家，带回自己的家。那这也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说的啊，从此敬拜神不用到这个地方，也不用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必须要到这个地方或是那个地方。我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是什么？一定要去有挂耶稣名字的地方，因为按照圣经呢，要有神立名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讲说，你看全世界的教会只有我们教会有耶稣这个名字呢，所以呢此地呢才是敬拜神的地方。我小时候这么听了，也是这么相信。那长大时候觉得这个道理可以讲给小孩子听，但是不适合呢当做真理来宣扬，不适合当做真理来宣扬。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如果你不到去那个地方聚会，你就没有雨降在你身上，便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已经事前就跟犹太人说过了，因为他知道圣殿一定被毁，整个信仰如果你是建立在一个地方的话会破产，如果你建立在一个仪式上面的话会破产。所以从此呢，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敬拜神。当你用你的心灵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其实呢你是将神带着走。你什么时候，我们呢、什么时候能够感受神的临在？因为我在这个教会长大，我们这个教会的祷告又很特别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听到祷告声，尤其众人祷告的声音，会感受到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啊。所以很多人呢，像我刚来法国留学的时候，当然就跟国产的爸爸跟一只狗啊，你家那只狗还在吧，就我们就当聚会哈。所以当我去到英国，那时候不知道几年之后了，我去到英国，哇，听到那么多人祷告，那种感动呢相当的大，好像是回到一个群体里面一样。所以我们很追求，很羡慕，或是很等待呢这个时刻来临，就大家聚在一起祷告那种感觉啊，认为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神同在的一种证据。但是别的基督徒怎么办呢？啊，我总觉得说别的基督徒他们要怎么去感受那种亲密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祷告啊。其实很多的信仰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熟悉这个环境啊，就像我们在法国大家都这么久了，那突然之间呢有个什么台湾小吃啦，广东小吃啦，你进到那边就觉得哇很亲切，那感觉呢就是说太好了、能够有这样的这种气氛。其实这是一种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它跟道理是没有关系的。那这当中呢，我刚好在看到一个宗教节目，他在访问几个修女或是几个天主教的信徒，反正我在现在一个人在家嘛也没事，常常吃饭的时候就开着电视听一些平常没有在比较没有机会去听的东西。就他访问到一个妇人，他讲了一句话让我真的是感受很深。他说当我们聚安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诵主导文，他那种感觉让他感觉到说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觉到说神跟神非常的近。我说哇这就对了，我们呢是要听方言的祷告，他们呢是要听诵读呢这个主导文的声音，因为这让人有一种归属感，一种归属感。所以人需要这种外在的环境让你感受到说神的临在。问题是当逼迫来到，当环境不再容许你的时候，当你成为单身，比如说我刚来到法国去到巴基耶那里， 就每天呢就对着一个录音机啊、哦，成为一个单身的信仰。你要怎么去感受到神的临在？这个 presence 啊，你要怎么去每天时时刻刻去感受到他的临在？因为你周围呢不再有伙伴了，但是呢神一定是在，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去感受到他？为什么你可想呢到一个地方去遇见他，好像呢他就是 只住在那个地方，他并没有跟着你在你身边。我们知道亚当跟神的关系，本来他是神的儿子住在一起，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一个感觉就是躲避神的面，躲避神的面，就是他对神的临在第一个害怕，害怕，他害怕再见到神。这个我想刚开始听会觉得很奇怪、哦、怎么会害怕见到神？其实经过人生的这么的这么多的这么多年的经历呢，真的人有时候会害怕面对比你，尤其在不是在不是在物质上、哦、而在心灵上，比你更加让你感觉到说非常卑微的那个人面前、哦、因为你在他面前你好像会感受到自己的一种黑暗面、哦、感到自己一种不足的面、哦、那种感觉非常好，但是呢又相当的一种无奈、哦、一种无奈，因为觉得说哇太远了，这个离太远了。所以对他的 presence 我有感觉、哦、我有感觉，但这个只是但因为我有的背景、哦、所以我可以理解了、哦、这个没有什么对错。我们发通知给中文组跟法文组、哦、法文组的不管来不来马上回，马上回哦，说啊我不来啊，我没有办法来，或者我会来，我多少人。中文组的呢都不吭声，不吭声哦，好像是大家互相等待一下，看看谁会先写或怎么样。我想说奇怪，怎么这种文化的差异会这么的大、哦、那中文组的如果不来呢，你问他他也不会回答你。 我有问过、哦、不回答，好像呢当作说不谈呢我就没事一样，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不会很大方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存在，就好像要躲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像呢没有符合你的期望，所以呢我就躲掉当作不知道。那法文组不会这样，法文组不会这样，马上就回，每一个人呢法文组马上就回，要不然他们会留在同时语言两个语言的呢就会留在一个中文的那个里面有回答。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但在文化差异我们是可以克服的。所以我常常想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其实呢是很希望去解决它，但是你要解决它，第一个呢你必须要跟它碰面，一定要跟它碰面。当你躲避它，完全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的可能 的方式。好，那亚当他躲避神，当然神没有躲避他了。那当然了，之后呢人就离开了神，人要重新去感受神的存在呢就成为相当大的困难。其实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信仰，这个现在都很难去定义它，很难去，不是很难去解释它了。你要改变问题，改个题目去问，什么叫做爱，说你会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做爱，就是无论他在多远我都思念着他，不是吗？无论他活着或者死了我都思念着他，就说他的 presence 他的临在呢是永远没有一时刻会离开我的心，这个叫做爱，不是吗？那就是说这个人他的 presence 一直是在我心里面的， 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任何的情况，不管是顺利逆境怎么样怎么样，都不会影响我对这个陪众生的渴求。所以我们人呢，相爱之间的人呢，我们小时候哈，我那天在整理房，我已经到了开始丢东西的年纪了哈。我想说不能留太多东西给儿子去丢，儿子自己能够丢就先丢。就那天呢，要丢的时候呢，丢了一个东西掉下来，哇，很多加拿大的枫叶压在书本哈，像小学生一样压在书本，很漂亮啊，有没有人要？好几片哦，很漂亮。我那时候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去捡的，去林里面、森林里面去捡的，压在里面哈。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往事呢全部浮上来 ，OK， 啊、哦。同样的，我们以前也是一样，我想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会借着思一个东西来思念一个人啊、哦，在你身边呢有一张相片呢、啊，哦，或是脑袋里面呢有他的某几句话啦、哦，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呢一直思念着他。他的存在呢是从来不会离开你的，因为你深爱着他。好，那从这里呢我们回头讲这个信仰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因为理论上呢，神最爱我们的，那我们呢爱神呢应该呢胜过父母，不是吗？理论上啊，所以我们跟神呢应该是最亲的，最亲的。但是事实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表达呢，却或者是我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呢我中了，我遇到非常大的一种祝福，我会想起神，我会感谢他，或者我会祈求他。那平常在平常的时候呢，就很难，就是很难去想起哈、哦。那还好呢，还有一个崇拜聚会，所以呢至少呢每个礼拜呢会想起来说啊，我这天要不要去聚会哈、哦，还会再想起一个神的这个问题来。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信仰呢回到那种不需要外界的东西，就像耶稣说的，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不再需要借着外面的外在的东西让你去感受他的存在。所以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现在回想啊，有些人有病痛了、啊、有些人有困难了、啊、然后你去呢当然要替他祷告，然后呢帮他按手，这些我现在都不做了。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到最后会造成一种偶像感，偶像感，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曾经投在这个工作里面非常深入的投入，我发觉到说信仰会建立不起来，是我们害怕弟兄姐妹呢会忘记、哦、所以我们所谓的传道人呢会强行介入、哦、所以那你一有什么事情呢一定要你来按手啦，要跟你怎么样祷告，让你一直觉得说呢你需要神，你需要神、哦、那弟兄姐妹呢久而久之呢会定睛在传道者身上，他们已经忘记神了。他们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说找什么传道来代祷，因为听说很有功效、哦、有什么事找什么传道人来代祷，听说呢很有果效。年会什么传道来了呢赶快去，为什么呢？因为呢听说呢神跟他很同工。所以都变成是将整个信仰呢不再看在神的临在，而是看在中间的那个人的存在。问题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只有唯一的中保，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呢就是耶稣基督，就这样子而已。那是因为传道的角色太过强行介入，所以我现在都退出来的，我都退出这一切，我也不再按手了，也不再去做些我纵使去跟你祷告，我也不再去好像是主导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不能让你的信仰再建立在说必须要这个人来才能够赶鬼啦，才能够得病医治啦，神才会垂听祷告啦， 这个都不是，都不能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最后的反省呢，当然呢，这当中看了很多，当然有神的怜悯了，让你所谓的祷告有功效，但其实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看说这个对他们信仰建立不起来，纵使他们病得到医治了，纵使他们从苦境转回来了，其实没有办法长期建立起他们的信仰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找神的存在，神的临在了，神的 presence 在他们身边。他们一有事情呢，第一个打电话是给教会，去给传道，而没有想到说其实呢，神就在他身边。所以我慢慢的会想说，什么叫做代祷？你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怎么去谈信仰？你要怎么帮助这个话讲得太重了，因为你自己本身都不是那么好，你要怎么样共同来建立这个信仰？我想可能就是寻找这个存在感。所谓的祷告，我们都习惯祷告一定要出声音，然后要不然就念，不管什么样的都念。尤其基督教所谓新教，但是你看那天主教啊，他们是拿串珠默默的念，对不对？但是有一派的人呢，有一派的这个修士呢，我跟他们生活过三天，他们一生就是祷告，就这样子而已。这是 有一派的修士就这样子，他们开口呢就是祷告，要不然就颂赞神，要不然就闭嘴。所以在他们团体里面很安静，我在那边住三天呢，很安静，都没有声音，因为没有人能够讲话。只有在这个古瓮里面，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只有一两个人可以对外说话，全人都安静，吃饭也很安静。那就每天好像聚会五次嘛。我想说这个以祷告为他们一生的工作的人，他们要讲什么？他们要讲什么？做我们偶尔祷告的人呢，说不定有很多话可以讲，偶尔见面吧，哇哇哇讲了很多。你天天见面可能是不晓得说什么。所以我想说祷告应该是一种，不是言语，而是一种感觉，一种祈求，就是神就在我眼前，就在我身边，就在我心里。那这才是真正的医治。因为不管怎么样，信仰不是为了医治所谓的病痛啊，或是苦境啊，这是恩典啊，这不是我们信仰的目标。信仰是你要跟神合而为一，连为一体啊。那你要追求到，其实当你追求到跟神连而一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会越过所有的病痛，所有的苦境，你会越过。当然这个都是理论上的，从保罗的书信来看的理论的，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不要去遇到保罗的情况。那从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得到，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学会了，这些对我来讲都不再是重要。因为呢，他知道说只要靠着神，他凡事都能。其实他凡事都不行啊，他应该是没有一件事情解决到的，他有很多期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看起来都没有做到啊。想要去西班牙也没有去过来，怎么怎么一大堆，你看他心有很多期望通通没有啊。他到最后是被斩，历史上说他被斩头了，也是结束了。但是他却说靠着神呢，我凡事都能。所以我常常会想说，这些古圣徒了，他们讲的话的内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看他的环境，其实跟他所写的东西是差很多，除非他所讲的不是环境，不是你所看见的环境。就像我们今天常常用是非善恶来判断一个人，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们可以说他从聚会礼拜你有没有来，或是你有没有读经祷告，或是你祷告几分钟或怎么样，来这个来判断一个人，这是我们在今生的规矩的一种标准。 难道神那边的标准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吗？如果神那边的标准也是这样的话，那我想会很凄惨的，会很凄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太平盛世，像我们这种环境，美好环境的一种信仰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衍生出这种信仰的一种规矩来。问题是当你投入到另外一种环境之下，比如说他们在集中营，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怎么去按照这些规矩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们怎么样能够坚持住他们的信仰？尤其那些对神相当敬虔的人。所以我想说，他们内心应该是一种神的灵在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神呢，他的陪众使呢，就在我身边，就在我身边，就在我身上，就在我心里。那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信仰的一种建立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往这个方面去追寻，信仰上，信仰上我们就在想说，我爱神有没有爱到时时刻刻想念着他，时时刻刻想说我做这个事情呢，他会不会喜欢啊？你如果有这样，其实我总觉得说，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律法？律法是规定你必须做，规定你必须做。恩典是因为爱呢，你根本就不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样，一样是行善，因为律法规定，所以呢，我必须要去爱这个人，你可以去做他。那另外一个呢，他是完全不懂律法，但是因为爱呢，所以呢，他去爱这个人。你第三者看呢，他们的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神来看呢，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一种感觉的哈，就信仰上，不管你去带导也好了，你在跟人家分享道理也好了，要往着我们一起来追求一种让神呢就充满你的心，随时随地充满在你的心，让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随着你，他都随着你。那如果这样的信仰呢，我想是应该是一种让你能够凌驾在这种今生今世生活的一种波动的一种很大的力量，非常大的力量啊！陪送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其实，当你感受到一个不在的人，纵使已经去世的人啊，就像我父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都十几年了啊。但是你会常常觉得说，他就在你身边。他好像还是不断的在跟你说话，那你甚至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已经完全所谓的没有知觉了，但是你会完全会想说，哎，如果爸爸在，如果妈妈在呢，他会同意我这么做吗？不是吗？哦，这个没有任何的律法规定，没有任何律法规定，只因为你跟父母亲这种感情，一种爱，让你呢能够很轻易的呢脱离的所谓的世界上的这种波动来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呢，让我们时刻的不断的呢能够去感受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啊，我们来请看诗篇的六十二篇。诗篇六十二篇的第八节，诗篇六十二篇的第八节，法文应该是第九节哈 ，Verset 9 en français 哈。你们众民呢，当时刻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Hugo， 你有没有翻到？你旁边的是法文的圣经吗？你可以念一下吗？六十八篇找不到，哇！诗篇不是我们， 不是吗？刷送继续啊，刷送继续，是六十二篇，刷送的，刷送的，对不起哦。Verse 8, verse 9.
Confiez-vous en lui en tout temps, peuple. Épanchez vos cœurs et en sa présence, Dieu est notre refuge.
OK, 好。啊，这也是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呢 ，on sa presence。当你，当然我们刚讲过，其实他应该是随时在你身边，在你身，在你心里啊。当你任何的祷告、任何的动作，你要感觉到说，他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他就在那里。我们信仰一定要建立成这个样子，当然来到会堂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这里呢有不只是神，有弟兄姐妹的存在，有弟兄姐妹互相之间的关心跟勉励，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不是在会堂里面，所以我们在会堂之外的信仰呢也要让他有这种感觉 on sa presence， 不要说好像说一定要等到啊哪一天去了教会呢才赶快去祷告室啦，去会堂啦，去大声祷告，好像呢神呢才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还有一节呢，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啊，这一节呢，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哈。其实这一段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以下这一段呢，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这个是要跟旧约去比较。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啊，你只能大祭司每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到至圣所去见神。其实常常用大祭司的例子，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让人感受到跟神的亲近。还有一个摩西啊，其实摩西是在两基督婆之间跟摩西说话，我总感觉到说摩西应该没有被限制，他进入至圣所应该没有被限制，你看他随时拿亚伦的杖进去了，玛拿进去了，干什么，因为发觉到说这一段呢好像是摩西他进出这至圣所没有像大祭司一样被限制。那耶稣基督来，他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啊，他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是会幕，就是隔离圣所跟至圣所那个会幕那个帐幕啊，裂开了、哦、所以神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遮掩了，没有遮掩了。当然，我们对神看我们是完全是没有遮掩，你再怎么几重的山都是没有遮掩，都看得清楚。但是今天我们对神，因为在旧约时期是隔着一个帐幕。那个帘子你看不到，纵使大祭司要进去呢也要先用那个香啊，那个香炉啊，将整个至圣所弄到烟雾弥漫你才可以进去，所以你也看不清楚，也看不清楚啊。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刹那呢，这个帘子呢就裂开了啊。所以可见他们那时候一直在争执，从这一节可以可见呢，耶稣那时代约柜应该还在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个帘子呢？因为他们在讨论说这个约柜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就是四百多年前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呢，被巴比伦王打掉之后是不是那时候就消失掉了，或者是到了这个70年代这个罗马兵呢去毁了耶路撒冷呢，圣殿呢才不见了。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啊，耶稣死的时候会幕的帘子裂开了，所以可见那时候应该还在，那时候应该还在，怪不得犹太人会那么的生气啊！神的会幕还在，神的约柜还在，你竟然说可以不用去那边聚会。好啦，那当这个会幕一裂开，你来假设啊，当你第二天去到会堂的时候，你会不会吓死？你进圣殿的时候已经裂开了，你是犹太人信徒， 你不知道啊。就你隔天进去会堂，你吓死了，因为你为什么呢？你看到了至圣所了，你看见了你不可看见的东西了，你不是吓死了？是不是？在旧约是要急死、要杀死的呢？要就在这个要处死的，你不可能擅自进到至圣所，要处死的。结果你隔天去，由不得你啊，因为就已经裂开了，你就看见了，也没有人死。反而复活的人更多，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也是很多。那我想在当时这个很大的震撼呢、啊。那些法利赛人呢，那管会堂的工会应该是赶快叫人修补起来，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裂开啊？但是希伯来书就说了，从此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传道人啊，也不是只有祭司啊，都可以进到神面前来，每一个人。你不需要请别人替你进去，不需要。你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亲自的感受到神的临在。所以呢，他说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要知道说信仰耶稣来之后，这种信仰变成是非常的实在。它最实在的地方在哪里？从此信仰是你跟神的关系，神要亲自教导你，神要亲自在你身边，神要亲自住在你心里。那你呢，随时随地，不管你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回到身边来。就像我常讲说，就像通常的人，99%的人，我刚来到法国，有一个，因为刚来法国很单身嘛，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整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总有一个感觉，尤其傍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你最孤单的时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刚来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就看到公寓呢，每个灯呢一个一个亮起来，那我感觉很孤单、啊、那为什么公寓的灯一个一个亮起来？因为每个人都回家了，不管你在学校考零分的也好了，或者在学校里面跟人家打架的也好了，天一暗呢全部回家了，全部回家了。你是再怎么坏的小孩呢，还是回家？因为回到家是让你在黑暗里面呢最温暖的时刻，最温暖的时刻。你也知道说只有这个门呢，纵使所有门都关起来了，但这个门是开着的，是开着的，你可以回去，因为这是你的家，因为这里呢有生养你的父母。所以我常常看着这公寓这个灯一直亮，又让感觉到很孤单呢，很孤单，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家，我每天回去是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一个人在那边过日子。所以也特别对这个很感触，你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人不能见神的，没有人能够说神不在我身上，没有人，也没有人必须要去寻找别人说请你呢帮我呢跟神说呢让他能够住在我心里面，没有。这里说呢，你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到世人众面前。当然这讲的不是说来到会堂哦，而是这个神他已经每天都在你的家，都在你身上，你只要每天回转到他那里就好了。就像你每天不管这个人，你所爱的人，不管他多远或是他在不在，你只要愿意，你都可以跟他讲话，不是吗？而且都会有回答，都有回答。纵使这个人已经不见了，不在这个世界了，你只要深爱着他，你跟他说话一定会有回答的，会有回答。所以当我们跟神这种关系能够到了这种他的 presence 一直是在我们身上，已经跟我们整个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整个信仰的完成了。 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来波动我们的信仰。那我想呢，这是我自己呢在追求的一种，当然我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一种追求一种信仰的一种感受啊。当我们更感谢神哈，在有着这样的跟神的亲密关系之外呢，还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会堂里面呢，跟弟兄姐妹相见哈。但我们要知道说，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来寻求神的临在，不是吗？而是来将神临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喜乐呢，来传染，来散播给我们周围的人啊。好，让求神呢继续带领我们啊。那我们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我看他们这个罢工呢，可能到最后可能会像这个基德顺一样啊，跟我们一样，每个礼拜转一日啊，就每个礼拜要出来示威一下啊。所以基德顺已经示威到了一年多了嘛哈。他们传习这一手啊，守了一年多了，比我们还要专心啊。所以，如果万一你想来聚会，交通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呢，你可以跟 Mark 联系一下啊。如果我们能够帮忙，我们就帮忙啊。如果没有办法帮忙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在家里面，神一定也在家里面啊。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